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是 Rachel。 今天呢，我在我一个朋友家里来跟他聊一聊他最近的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生活。让我们有请车车。
大家好，我是车车。
哎，车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一个北美普通的程序员，平时的爱好都是最近才培养的，比如说脱口秀跟游泳。最近这段神奇的经历呢，就是我决定带我妈来美国跟我一起住半年。
对，就大家可能会想说这有什么可神奇的，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作为一个成年女性。对，车车是肯定是上大学就离开家，然后后来又出国，然后在国外生一个人生活了很长时间。这是车车的猫。
不用把它放到屋里。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就让它在这儿吧，没关系。
它会叫来叫去的，
没关系。对，后来又出国，然后在这边工作，其实已经是非常独立和稳定的一个生活状态。这个时候再把妈妈接到身边，真的是每一天都在一起相处六个月，在我看来还是挺难以置信的。而且车车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说是为妈妈做了很多事情，至少是和妈妈一起做了很多事情。在我看来这六个月非常的丰富多彩。要不然车车跟我们先简单说一下你们这六个月都做了些啥。
你刚才说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为她做事情和跟她一起做事情。一开始我会抱着一种我是为她做事情，为了让她高兴而做事情。然后后来会渐渐变得说我很高兴跟她一起做事情。因为如果是为了他做事情，我可能做一个月就做不下去了。我就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跟他一起做事情，然后就能愉快的度过这六个月。
这是有转变的吗？就是从一开始并没有那么高兴。
一开始会心里就是觉得自己，哎呀，我可真是勇敢，我可真是努力，我真是为了我妈的快乐，我真是能做个好多牺牲，我一定能不跟他吵架，因为我是成年人，我会控制自己。但后来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吵架呢？他这么可爱，就会有这样的转变。
哎，我们先从头说啊，我们先说说你们都做了些啥。
做了些啥？做了特别多事情。他在西雅图期间基本上就是我去哪他去哪，我见谁他见谁。我们讲脱口秀啊，看演出啊，甚至我还带他去听了 Live House Band 那种死亡金属摇滚。
这是你平时自己会去的吗？
我不会去，我就是
所以还是为了他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什么西雅图三俗啊，看樱花，看郁金香，然后我去游泳，他也跟我一起游，就我游2000米，他游1000米，他也是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我去滑雪，他也跟着一起去滑雪，去滑雪场画画。除了在西雅图之外呢，我们还去好多地方旅游啊，去了夏威夷、阿拉斯加、Whistler、温哥华、Los Cabos。我都想象不到这短短六个月。
对啊，怎么会这六个月做了这么多事情。
做了这么多事情。
所以你还上班吗？
哎，我还升职了你说。
所以就是你还有全职工作的情况下，然后陪着妈妈又是看演出又是出去玩。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神奇。
对。
所以这是你安排好的吗？还是说就是觉得越来越想去做更多的事情？
对，一开始比如说夏威夷的时候我是安排好的，阿拉斯加大概也是一半是安排好，但是从阿拉斯加又开始有一些我愿意为他做更多的转变了，就是自己心里知道说这件事情我不做他也会开心，但是我要是做了他会更开心，那我就是想做。
因为我也见过你妈妈啊，对不对？我觉得阿姨是个特别开朗的中年妇女。就其实你给她安排了这么多事情她也都没有拒绝。
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意识到是应该值得感谢的一个事情，就是不是说每个人，我就想说我带他去这么好玩的地方那是人都会高兴啊，不是这样的。
嗯，真不是。我觉得我妈就不会。
对，有些人就会有100个怀疑说，哎，那你还上不上班了，这么多钱我不想去。我妈就不是，比如说我后来带他去墨西哥，那个基本上就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就当时我心想说这有点复杂了，反正我当时心想说我这个一定要带我妈体验一次我去过最好的地方，然后我就说那我们下周去墨西哥。我妈听了贼高兴，说哎呀，那我现在就回家收拾行李。
哇，我觉得阿姨真的是很了不起，就是在这个岁数还有这种好奇心和冒险精神。
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我在这个六个月才发现的。
就是她和你之前对你妈妈的印象不一样，
完全不同。
你妈妈之前是什么样的？
她之前，我目前总结得到的答案就是她可能心里一直是这样，但之前跟我相处的时候，她更多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来跟我相处，所以说她要管我，她要给我操心，她要做就母亲应该做的事情，就给我做饭，而且她还不喜欢做饭，而且做饭让她非常愁，所以她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些她不擅长并且她认为她必须要做的事情上。现在他就做光做他自己就可以了，比如说他画画，他特别喜欢画画，然后我在他画画身上我也能被他感染，然后我也会发自内心特别喜欢鼓励他，就是一个正向激励我。然后以及他做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他的世界观，他跟其他人的交往，他跟我邻居的交往，他英语都不会说，能跟我美国邻居成为朋友，一起去爬山，很多很多事情让我看到他作为他自己可爱的一面。
哎，这是你长这么大以后你觉得你第一次真正看到你吗？
对。
哎，你能跟我描述一下就是你小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你和你妈妈的生活方式，每天都做什么那种生活状态？
哇，那都已经十年前了，就有点记不住了。但是总结起来就是说我是一个非常不服管的人。我妈通常情况下也不管我，她最喜欢跟别人说她是放养我，她不管我学习。但是作为一个妈，她总要管点啥，对吧？她就会管一些我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她非要，比如说她会玩扫雷，她就非要教我玩扫雷。我也忘了我为什么就那么一定不要玩扫雷，我就哭着就哇哇哭，我就不玩，我绝对不玩，但她绝对让我玩，我们俩吵了一下午，最后她还是教我了。
哎，那是多大的时候？
应该是小学吧。当时还有一个东西叫微机课，在微机课上的时候，哎，有一天老师就让大家玩扫雷。然后呢，我就是全班唯一一个能挖着雷的，我当时心里觉得哎真棒真得意，但是之后跟我妈相处我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她说啥我就听了，我还是不听。
哎，但她会得意吗？她会说你看我让你玩的吧？
她会啊，她经常会。
所以她觉得她给你安排的都是很好的。
对对。
哎，你有没有做过什么让你妈特别不开心的事情？
其实我来美国她就不是很开心，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说不开心？
他在行动上很支持我呀，他又给我交学费，又鼓励我找学校，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他是支持我。然后他会劝他自己，他会觉得说能来美国那我开心他就开心，要是如果不能来呢，那我在他身边他也开心，他就这么劝自己。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没有那么想让我来。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没有人那么想让你？
研究生毕业了吧，都已经在美国工作的时候，他自己说这件事情，他自己的这套逻辑我才知道。
你妈妈在家里的时候会有人听他说话吗？
有啊，我爸听啊。
所以你爸还是比较听你妈的。
这个听见跟听进去是两回事情。
我有时候会在想说我妈妈的这个生长历程，或者是说跟在家里的这个角色，我突然会觉得她很难被看见或被听见，因为大家觉得她是个妈妈，然后她需要照顾全家人的吃喝拉撒，妈妈也工作，对吧？但是大家总是觉得妈妈可能更重要的工作在家里，然后很少会关注到说她真的喜欢什么，她有什么特长，她是不是真的不高兴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大部分比较强烈的决定或者是意见都是从我爸的嘴里面说出来的，当然有时候可能是我妈给我爸吹风什么让他告诉我的，就是某种意义上我总觉得妈妈很难被听见和看见。
我为什么觉得我妈现在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她现在不是那么在意被听见跟看见，她其实之前会有很多激烈的情绪表达，我认为就是因为没有就正常表达没有被足够的听见跟看见，他才用不得已采用非常激烈的方式来告诉你我生气了，你现在要注意我的情绪，你要注意我的想法，你要注意你的态度。我爸的说法是他那个就是 对我是这样的，对我爸还是。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给他了足够的关注？
我是这么想的，我是觉得改变肯定是双方的，就当我足够在意他说的话，那他就不需要，所以所谓的妈妈的唠叨他就不需要唠叨了，他要说一遍我就觉得这个重要我就听，那他就不需要唠叨了。
哎，你妈妈对你的生活状态满意吗？
她这次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她不满意，但是她会非常的斟酌着说，比如说我开车她其实很担心，我在我们家停车场倒车她都觉得我简直要撞到别人邻居家车了，但她可能等了个三四五次才跟我说。她现在非常注重方式方法。
那还有别的吗？就是开车这种小事，比如说他对于你现在的，因为你现在单身，
嗯，
对，他会对这些会有什么？
他会，但是他都已经见了我所有朋友了，他也，那我还能咋地呢？
为什么呢？就是他见了你的所有朋友，和你现在单身是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哎，我也不是不努力，我也不是天天在家里待着。你看我出门的嘛，你看我见这么多人嘛，这些人也都挺好的，对吧？我是在努力的这个扩展我的社交圈子，我也没有在躺平。
所以他就相信了，
对，他就相信了。
他会给你压力吗？也没有。
那我能干啥呢？你看我都已经这么努力的出去讲脱口秀了。
哎，所以你讲脱口秀是为了认识更多的人吗？是为了找对象吗？
倒也不是为了找对象，那我总得出去见见人，我才有些机会，社交什么的。
所以你现在是有想去？
不想啊，
这发展亲密关系的。
对啊。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看不出来，就大家现在都会觉得，对，年轻人都会觉得自己很酷，然后每次说起来都会觉得哦无所谓随便，都是这种感觉。
哦，那我想呀。
看不出来。
哦，可能也没有很努力吧。
嗯，我觉得不够努力。对，我们可以再回到你跟妈妈车车给妈妈办了个画展。
嗯，
我觉得而且请了她很多朋友，我那天也去了，大概能有个五六十人。
嗯，
啊，就是满满的一场，然后墙上挂了妈妈画的大概有二三十幅画吧。
嗯，
我觉得这阿姨真是产量惊人，
真的是。
就这短短六个月画了那么多画。
嗯，
而且真的是画得很好。
嗯，
然后在这个活动上面车车说了段脱口秀送给妈妈，然后阿姨也说了段感言，我觉得都还挺感动的。我当时感觉是说，哎，你们俩还真像。然后因为阿姨也是那种非常开朗然后乐观然后敢于挑战的那种性格，所以我会觉得，
嗯，
哇，他们好像。
嗯，
你会觉得你像你妈？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好像我小的时候一直会担心我太像我妈。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两个会吵架。嗯，但是现在觉得要是能像我妈也挺好，就是一直保持一颗少女心。嗯，你说的这个画展确实是我觉得是我为我妈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我心里有想过，说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我妈还是为了我自己，这样我可以显摆啊，啊，别人会觉得我为我妈做了好多呀之类的事情，就会怀疑自己我做这个事情的初衷到底是不是为了我妈。那后来想想还是为了我妈，因为要是为了我自己我都不会为自己办个东西的。嗯，而且确实是我基本上把西雅图我认识的人都给请来了。而且请来了这些人都不能在那闲待着，还有任务的。
对，有好多任务。
对，我这就是说你们来不仅是要给捧场，还要一起就是参与进来哄我妈高兴。
是
嗯，所以这个画展也是我找了很多朋友帮我想法，安排中间每一个环节，花了我自己以及其他人很多的精力跟用心吧，然后能办得这么好，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高兴。然后我妈，我看她就是从头到尾都特别开心，我也觉得，很幸运有这个机会能为她做这件事情。而且那天是她生日，我知道她一直有一个小遗憾吧，就相当于是我爸不是一个那么喜欢安排事情、安排家庭活动或者是生日惊喜这种，
不是那种浪漫的人。
所以我 就从来也没有给他过过什么一个非常整景啊，就这么多人啊，就把他当成中心的那种生日啊，那我给他办一个。我爸后来知道这件事情，我跟他详细的从头到尾显摆了一遍，我爸也特别惊讶并且特别高兴，
我就觉得好棒啊。所以你妈妈从来就没有拒绝过，她没有说哎不要了不要了，没有说过这个吗？
她肯定是说过的。她一开始我就是说要给她办个画展嘛，她肯定她自发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哎呀这个初学者办什么画展呀。但是后来就一步一步的，我会发自内心的觉得她真的很棒，她每天画画那简直比我上班都努力。你就想她来一个月已经画了10幅，然后后来他有报一个网课，他为了跟那个网课挑战更高难度的画，比如说画人画风景，他为了达成他最后的目的可以画一幅他自己的自画像，花了更多的心思去努力干这件事情。他每次画画的时候他都在客厅唉声叹气的，画不出来，那比我 debug 还那个还认真呢。所以他是有这么最后一个画展作为一个目标，他可以更有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更开心的就完成这件事。临到他快生日的时候，他真的就画了20-30幅画，已经增长了很多信心吧。通过我的那个赞扬以及路人，我带他去华大呀，去薰衣草花田啊，包括去那个旅游的时候背着画板，很多工作人员路人小朋友都喜欢他的画，并且会过来跟他说你画的真好真漂亮之类的，他会增长很多的信心。所以他已经从一开始觉得说哎呀办什么画展，到后来就非常期待这件事情。哪有一个画画人内心不是真的想要办画展，可能他一开始说拒绝的时候内心也是想要的。
所以你说从一开始来了之后你为他做事情，到后来变成特别开心想跟他一起做事情，是因为某件事情变化了呢，还是说这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过程？
我觉得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是一个是有一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哦，我现在已经心态变了。就是我们去阿拉斯加的时候，我滑雪，他在那个滑雪的酒店里面可以游游泳啊，到处走走看看雪景，他也是很开心的。但是那天我看天气特别的好，我那个坐缆车到山顶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景色实在是太美了，就我妈不滑雪她也得上来看一看。我就说那我给你买一张雪票，你就坐那个缆车上来看看这个雪景吧。我妈一开始会说哎呀不用了，她在酒店也很开心啊，也能看到雪景啊。我说你上来肯定会更开心的，我现在已经滑下去了，我过会儿去接你。然后她说啊那太好了，10分钟之后见。我就觉得说这一张雪票，就当时在阿拉斯加滑雪，就每一天我心里想的都是哎呀这真是我这辈子买的最值的一张雪票，这太好了。然后直到买了那一张给我妈的，她光坐缆车上去滑不了雪的那张雪票，我才觉得说啊这是我这辈子买的最值的一张雪票。就为了她做事情是有一个最低值，我做到这件事情我妈就会开心，那我就光做到最低值就够了。想跟他一起做事情就是那做到最低值有啥意思，我就是想让你更开心，那我能想到什么我就做什么。
所以你真的会为了他的开心而开心
啊？对对对，
而不是说让他开心了就完成任务了。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听你这么说我还是挺羡慕的，因为我从来没有一个机会就是跟我妈或者说就算是为了他做一些事情。
对，
因为他也是那种平时都会说啊挺好的挺好，不需要不需要的那种。然后我是哦那就算了吧，就是我每次想提出什么意见，比如说想带他出去玩啊或者是什么的话，但他说哎不用不用了，我们也没时间，然后我会松下一口气，然后我就哦反正我提了但这件事情我不用做。对，就是因为我会知道说跟他在一起一定会有冲突。
是的，
然后我没有勇气去面对，我觉得，所以你一开始接他来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恐惧吗？
哎，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后来回头看，我妈来之前，就是我爸呀、我大爷呀、我奶奶呀，就我家所有人的那个担心，都是怕我跟我妈会吵架，因为从小到大，我跟我妈会有很激烈的吵架。 然后当时我怎么做决定让他来呢？就是我心里觉得说，那我跟我妈在一起相处，不是为了让我高兴的，是为了让她高兴的。我可以做到，就是有矛盾有冲突，我可以忍，我可以做到我尽量减少矛盾。然后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就是内心会，就我可以不说出来，但我内心会想，说你怎么能这么想问题呢？我心里会想，但是到后来，他就会发生一个自然而然的转变，会觉得说你怎么能这么想问题呢？还怪可爱的。
我觉得这个转变不是自然而然的。
哦，是吗？
这个转变并不是说你在这6个月之内发生的，可能是你在之前发生的。
可是他刚来的时候，我还是会有这种感觉，说你怎么能这么想问题呢？
所以你其实也找不到一个某一个点或者是一个瞬间你突然改变了一些想法。
我要这么说，这个你跟读者肯定不会相信的，就是我信教了。
嗯，我觉得会，肯定是会有关系。
嗯，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这是我决定让他来的之前的事情。决定让他来有很多契机，一是疫情让我觉得说想做的事情就要立刻做，有机会就赶紧做。其实这最后发现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就是他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历经了9981难吧，反正最后来了美国。他来了之后不久国内就解封了，就是我们认识的每一个在国内的人都阳了，而且症状还挺严重的。我妈当时就有一种幸存者偏差的那种，但是后来她在美国也阳了了，但是就没有什么症状，就很快她第三天就爬起来画画了。所以说当时就有一种能做事，能有想做的事情，并且有条件能做到的话，那就赶紧去做，就赶紧让我妈来。如果回国的话，我觉得我能做的事情有限，他来美国的话，我可以让他感受我的生活，就有很多地方我知道怎么带他玩，玩到一些他自己玩不到的东西嘛。
所以你说这个跟你就是找到宗教信仰有关系，决定要慢慢来这件事。
对，对。其实之前，他来的时候，他是直接去那个夏威夷，然后跟我会合，我们一起在夏威夷待了一阵子。之前我是打算自己去玩的嘛。订的机票酒店什么行程都是自己去玩的，然后我妈其实就是隐隐的透露过，她说哎呀你自己去玩啊，那要不带上我呀。我当时其实心里会想说，哎呀肯定会有一些冲突矛盾，算了吧，带她干啥。但是后来就会想，那她都想来，我干什么不让她来呢？她来的话能一起玩一下应该也挺好吧。然后有矛盾的，我这是一个成年人，我还不能控制我自己吗？
我觉得你还挺有勇气的。
哦，
所以你后来发现你能控制你自己。
哦，后来发现其实控制不了，但是我已经不需要勇气了，就自然而然的觉得他挺可爱的。
哎，所以你和你妈妈会讨论吗？就是说，哎，我们原来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多好，和我们一起做了这些事情，有哪些东西变了？就大家会讨论这种情绪和发生的事情吗？
对于以前的事情，我一开始会觉得，比如说有一些我以为我忘了，但是偶尔想起来会觉得，嗯，那当时有点不开心，有点委屈的事情，我想说那我现在拿出来跟我妈说有什么必要呢？好像在跟她追究她当初的责任一样。我就想说那算了吧。但是有一次我问她，你还记不记得那件事情，她没想到她记得比我还清楚。就是其实
可以说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
大概就是当时我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哭得很难过，然后呢我妈问我是为啥，我就是不说，然后她就生气了，她就骂我，她也骂得很难听，大概就是这么个事情。我的印象里大概就记成这样，但是我妈的印象里她把她当时说骂的我什么话她都记得，那个已经是我初中的事了，所以其实她心里没过去。
他也一直想着这件事情。对，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们家小朋友。对，有时候小姑娘她也会在那儿，就在我看来她就很容易不开心，
嗯，
每次就哭哭啼啼的。我通常就会想说，只有你有脾气吗？大家都是人。但是作为一个妈妈对吧，你不能这么跟她说，你就得哄着，
嗯，
然后我每次哄她的时候也在想说， 啊，真好，现在的小孩儿有人哄着啊，有人知道说要去倾听，对，但我们小时候好像就没有。
嗯，
对，
这是我在这六个月里面另一个想法，就是我妈现在的身份已经，她不需要再照顾我或者操心我，她不需要，但是她会忍不住的操心啊。但是她这些操心可能已经不是她的一个责任了，她就是只是忍不住想这么做而已。所以说我们的身份可以变成我照顾她，我有一种把她当女儿，那她就是最完美的女儿，她比我好多了，给她吃啥她都特别开心。然后那个他画画鼓励鼓励人家就画的贼好，然后把他带出去给我的朋友显呗，哎，你跟他来给大家表演个节目画画，就是有这么个感觉。而且我也能感觉到，比如说我们俩一起去游泳，他那个游的时候呢，我能感觉到他在看我，我会觉得他想等我夸他。我就会想到啊，怪不得有些家长明明知道小孩想让他夸，他就不夸，就是我会隐隐的产生那种心理
啊。哎，真的是，就像小朋友，他就是不管做什么，他都会说妈妈看，妈妈看。但我会特别羡慕这些小孩，就是他们特别的叫 entitled 的，就是他们觉得理所当然，然后他表现的好，别人就应该看他，然后就应该夸奖他。
嗯，
这个跟我们这种东亚孩子生长环境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可能就会像你妈妈一样，就是小心的瞅着大人，看看他们会不会夸自己，然后通常他们都不会夸。
所以我有一种，就我想要那种童年，我可以给我妈，我就夸你，我通过我之前一年的社交训练，我现在可以就是看到啥我都能夸出来。
社交训练，
对，我觉得我这个社交训练就能足够到我看着我爸妈，我可以张口就夸我就可以了。
哎，你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个社交训练是什么东西
啊？就是我自己起的名了，就我之前一直是不太社交的，就在西雅图基本上就零社交。一年前开始讲脱口秀了嘛，然后首先也是我笑点低，而且我确实觉得挺好这个组织，然后基本上听到什么东西我都能笑得很开心，然后夸夸他，我就练习了一种见人就夸，张嘴就能夸出来的这种本事。我觉得他是要克服一些心理障碍，就是觉得说我夸别人是不是贬低了自己，或者是我夸别人是不是讨好型人格，是不是为了让别人喜欢我，我觉得都不是，我就是喜欢夸你。这样的话我就不期待他们有什么反馈，我想夸他就能夸他。
对，你想对你妈好就对他 好。
对对对对对。
哎，但你小时候你爸你妈是经常夸你的吗？因为车车也是就是应该从小也是好学生，然后名校毕业又去留学，所以你爸你妈会给你很多夸奖吗？
我是要是说没有我觉得可能也不公平，但是他可能会在外人面前夸我，他不会在我面前夸我，
就比较典型的东亚父母。
对对对对。我就想起来一个小故事，这是我非常介意的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妈从小她会跟我很多，因为吵些莫名其妙的架嘛，然后呢后来她就觉得说不行我要学习，她去买了一本赏识教育，看了一阵子夸了我一阵子，然后后来吵架的时候又骂我说就你也配赏识。我想说你还不如不看呢。
什么时候的事情？多大？
大概也是初中吧。但他现在怪我，他说是我当时那个青春期，
我也有可能，
到底是也有可能了，我肯定是不能记住自己不好的事情。
所以其实总体上你和你妈的关系一直是不错的。
你要说特别亲密，那可能是相爱相杀吧。那种特别亲密的牵着妈妈的手啊，那种场景基本上是没有发生过，就是我妈会对我好，然后也会吵架。大概就是这样。
哎，我就记得当时我们不是看那个《始于极限》
嗯，
然后你当时正好和你妈妈去那个阿拉斯加，
嗯，
好像在飞机上吧什么的、
嗯。
你说你看完了，你准备去跟你妈妈决战了。问你当时是在你想表达什么？跟你妈妈的决战是什么？因为《始于极限》那本书里面讲了很多，特别是铃木良美和她妈妈的矛盾，
嗯、
对吧、
嗯？
其实那是一个挺。是个 sad story 吧，对吧、
嗯、
因为他最后他还没有跟他妈妈和解，然后他妈妈就去世了、
嗯、
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挺大的分歧和互相伤害的、
嗯、
当你用决战这个词的时候，你是想说去面对的这个曾经的伤害，还是说去和解？
我觉得的决战是，如果说 只是日常的相处，那我们可以日常和平相处每一天。但是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比如说我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正常的，那他觉得不是。如果说我们忽略这一点不看的话，也可以正常相处。那决战就是希望自己最亲密的人跟自己是一样的想法。所以说我想说通过一件小事开始，那我觉得对的事情我就要坚持了，我就不听你的了。而且我不仅不听你的，我还要让你跟我站在一边。所以我想说那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进展的怎么样
啊？然后进展的一塌就是一败涂地。就具体一点说吧，这件小事情是我妈那个要回国的时候，她给我列了个清单，她要给什么朋友带什么东西。别的东西我觉得都挺好，就是顺便就有空的时候就买了。有一个是她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让她给她带一条烟。我当时就觉得有点怪，然后也没多想。但是后来想了一下，就觉得说，那我给别人送礼物，送的是祝福，我为什么要给他送一条，就我都不会想送给我爸的东西呢？就我觉得并不是好的礼物。然后他说是因为那个人自己要的，我说那个人自己要的，你觉得他是你最重要的朋友，你应该想他需要什么东西，不是送一条就是他要就完了就完成任务了的东西嘛。然后所以我就不想给他买。在阿拉斯加整个旅途中，我妈多次提起这件事情，就是明明我们玩的挺好的，你非要跟我提这件事情，就非要提这个冲突。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那是决战，我就跟你说，今天咱不仅不买，而且你必须要同意我为什么不买。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就会说了一些伤害到他的话。
哎，这些话是出于惯性说的吗？还是你有意识说的？
应该是没有意识，而且并且是他理解的那个方向，并不是我表达的方向，就是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我肯定不是那么想的。但是他往那个方向越想越深，越想越深，他就会非常难过。以及他难过了之后，他没有立刻说，他自己委屈了一阵子。
哎，这是你们之前的相处模式？
我觉得是。我妈为什么她一开始会有些就是情绪很激烈的表达，是因为她忍了一阵子，攒到了一起。后来我们俩还是解释了，然后才发现，哦，原来他这么想的，让他这么伤心。那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说，这事有什么重要的呢？不重要，让他伤心就那就是我错了。而且我也会很后悔。那为什么我们这次我妈没有一直忍着呢？因为她觉得这个阿拉斯加小木屋太好看了，不能在这么好看的地方生气。然后她真感谢那个小木屋。然后要不然我也是很犟的，因为我的那个理解是他是因为我想表达的那个意思生气，但是他是因为他理解的那个意思生气。那如果是他理解的那个意思，那我确实应该是我不应该让他有这么个想法，是我错了。所以说还是应该早点沟通，早点解释清楚比较好。然后最后就和好了。和好了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离开那个小木屋那天早上，我就飞了一下那个大疆小飞机，就是照一照附近的那个雪景，然后那个小飞机就坠落了。然后就想说，那我要找回来。我妈就说，那好呀，我帮你一起找。然后我说，那个你就算了，你在屋里待着吧。她说不行，那我得帮你找。然后就跟屋里拿了两把菜刀出来，说万一那个路上雪里面有什么动物，我帮你砍一下动物。我说不用，你拿着刀再伤着自己，你快放回去。她就把刀放回去了，然后拿了个雪板出来，说这个雪那个非常难走，你要趴在雪板上，我推着你走。反正他就找了一些很多奇怪的东西，反正最后也都没用上，但是他就跟着我一起去找那个小飞机。我们通过非常多的方法吧，就研究这个小飞机的路线呐、这个 GPS 呀、看他旁边有没有什么那个屋子呀，反正最后找着了。我妈就特别激动。我是全程带他玩了这么多东西，他觉得那天找小飞机是整个行程中最开心的一天。通过这件事情，我就想，我妈其实根本就不理解我为什么要飞小飞机，以及为什么要找小飞机。她不需要理解，她就支持我就可以了。她不理解的事情也支持，这可能就是爱。我之前一直很注重，很需要理解，觉得她一定要理解我，那个爱才是真的。那可能不是，就是你都已经有爱这么珍贵的东西了，你就光把眼光放在理解上，那不是有个成语忘了叫什么了，丢了西瓜捡芝麻吧。就是爱是很珍贵的， 但是有的时候因为一直有，就会忽视这种支持的珍贵之处，然后所以最后我还是给他买了那个烟。我就会觉得说，哎，算了，我不理解就不理解吧，这都不重要，他那么对他那么重要，那就买。
我觉得这个理解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特别想要对方理解自己，看到自己，觉得那个爱才是真的爱，但有时候可能爱就是盲目的。
我甚至往黑暗了想了一点，有没有可能一孕傻三年就是故意让妈妈变傻一点，好能爱这个孩子，不然的话这个孩子你看又自私又吵吵闹闹又没有什么，又白眼狼，爱他啥呢？
所以这是你对小时候自己的评价吗？
对对对对对对。
哎，你会觉得通过这六个月你和妈妈的相处模式可能会有些变化？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之所以我们和我们的父母的关系很难彻底的缓解或者是有彻底的改变，是因为就是小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成熟，我们有我们的自我很大，对吧？小小孩嘛，他总是所有东西都想的是自己，然后父母可能有时候也比较年轻，然后他们那代人的养育观念可能也有些问题，所以当时就会大家会有些冲突。但那个冲突呢，因为太多次发生了，然后他就像刻在每个人的血液里，形成了特别天然的一个反馈回路，大家都特别容易被 trigger 的。就比如说我妈，对吧，她会有那么几句话她总说，她每一说我就浑身炸毛，就是这好像就是一种条件反射，你很难打破那个回路。
嗯，
然后慢慢的可能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少了，然后后来他们也老了，然后我们也长大了，就会觉得哦，其实很多事情没有那么重要。
嗯，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不自觉的回到那个过去的相处模式里面。
嗯，
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我就选择说尽量少跟他们长时间的生活在一起。就我觉得听了你的故事，我觉得还是非常受启发，就是也许这个模式也是可以被打破，然后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一种相处模式。
我觉得是可以的。我之前说一半，就是说我邀请我妈过来，其他人都很担心，然后我觉得说啊，我可以忍，我一定能做到。当然后来发现就是光靠我是做不到的，得是我妈才能做到。然后另一半就是我妈来的时候她一点也没担心。
哦，是吗？
她你这么说的话就觉得完全没有自知之明呀，我们从小吵了那么多架都白吵了吧。就是反过来说，就是她对我有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她不知道我有没有改变，或者是我有没有长大，我还是那个自私的我吗？她不知道，但是我邀请她就对我有这个信心，她就来了。
哎，他为什么不知道呢？就是你出国以后你和父母的沟通频率是什么样的，沟通方式是什么样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呀。我这六个月中我能为他做这些事情是我自己都没想到的。而且那你说沟通频率其实也不是很频繁，一周一次打电话大概是。
但也不会讨论比如说特别深刻的问题。
不会，确实是有一种惯性，就是觉得说我妈跟我说的话，我小时候很爱说，就说觉得我妈跟我说的话没营养。我现在才发现说那是因为我没去跟她讲有营养的话呀。我要是带话题不就可以了吗？
啥叫营养？你希望别人总在教育你吗？也不是。
就我妈经常跟我说她这个朋友怎么的了，她这个朋友跟她婆婆怎么的了，就觉得没营养。那你说我要是跟她讲我现在脱口秀怎么的了，我工作怎么的，她不就听我讲了吗？或者说我跟他讲说那你画画怎么样，然后我可以挑一些有营养的话题，他是就是想跟我说话，我这样在这消极抵抗，人家只能有啥说啥了吗？
所以就当你打开话题，你会发现其实妈妈也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人，
非常丰富，
并不是以前我们觉得就是那种邻里之间七大姑八大姨只会倒口舌的这种。
哎呀，他有老多智慧了。而且尤其是最近不是裁员吗，我妈又说了，我妈当了一辈子 HR 最擅长的就是裁员。跟我讲、
哦、所以阿姨虽然是做人事工作的，是吧？
对，
所以比较了解人。
对，就是很多东西觉得之前都没有好好跟她，没有好好的了解她，所以也不知道。
阿姨走了有不到一个月，你会有什么失落吗？就、
啊、我可开心了。
并没有觉得房间空落落，心里空落落，是吗？
我从我妈走以前一周，我妈就已经明显看出来了，我日渐开心了。 但是我觉得也挺好，就是我妈来我也开心，她走了我也自己
更开心。
我也挺开心。
你不检讨一下你的更开心？
你刚才说相处模式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妈跟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是更长时间的，但是我爸跟我妈都会觉得对方有一些改变。我妈说经过在我这儿的6个月的培训，她说她也心态上发生了很多改变，
你们都变成了更好的人。
至于具体什么改变呢，那个我爸说的是啥改变来着，就是他自己并不知道是啥改变。
真的很有意思。其实是不是说也是在一个对的时间点，你和你的妈妈一起做了这6个月的旅程，然后才会到达一个这样的效果。
确实是，如果说一年前的话，我根本就不会想邀请她来。当时可能是我自己的状态不足以让我觉得，我邀请他那一瞬间我肯定是做好说我即使有吵架我能忍的这个准备的。嗯，那一年之前呢，我做不到这一点。确实你说的对，就是在现在是个正好的时间点，然后他来，然后能带他体验这么丰富的东西，然后跟他有更深入的接触，也能更加的彼此打开心扉，活在当下，就不管之前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创造新的相处模式。
所以你也是有信心这个相处模式会持续下去，也许也可以变得更好。
对，
所以你觉得你和妈妈的这个不相处模式的改变，或者是某种意义上的和解，会对你之后的跟其他人的人际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呢？你之前会在这种人际关系上面遇到过困难吗？
哦，这是也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作为普通朋友或者非常表面的朋友是没有太大的门槛，但是往深处走的时候一定会有冲突，或者是他觉得对的事情你觉得不对，可能会有这种冲突。那其实父母是一个可能是最好的爱人的对象吧，因为我知道他一定爱我，但是可能他的方式方法我们之前会有一些引起情绪波动的话。如果父母都是这样，那其他人如果你走得够深，然后有够长时间的交流，也一定也是这样。那如果我能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爱彼此，让彼此快乐，然后为彼此付出，那么我对其他人也可以这样，可能会有些正向的帮助。
我问的差不多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有一个想说就是不要预设想象中的困难。在我一开始决定6个月的时候，有些人会说好幸福，然后我心里觉得说，一定会很辛苦，但是就会觉得自己做好了苦行僧的准备，我真是忍辱负重，我真是真有勇气。但是其实那都是想象中的困难，真正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跟想象中完全是不同的，就没有必要为想象中的困难而让自己不做某些事。就去做，然后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困难，
这个还是很激励人的，会给大家勇气。
嗯哦，还有一点是，虽然我一直自己以为自己说，哎呀，我可真棒啊，但是我通过周围朋友的评价，就是他们并不是很羡慕有我这么个女儿，他们比较羡慕有我这么个妈。所以，也是非常感谢我妈，现在让我看到了她这么可爱的一面，让我。能够跟他有一些真正的了解，能作为他自己来了解他，有这么长一段时间可以亲密的相处，谢谢我妈。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想找车车来录这期节目，也是因为车车会把他和妈妈的一些活动啊、出去玩的照片放在朋友圈里，其实发的不多，但每一次都会热烈的反响，我觉得就会有很多人点赞，很多人会留言，很多人都会写说，哇，这个好幸福，有的人会写说，啊，真羡慕，对吧？但其实大家都有妈，对吧？就是你会想说，那大家羡慕的是什么？特别是我不知道男生哈，就女生和妈妈的相处，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是会有，就是相爱相杀吧，就是你知道说这个女人是爱你的。但是你对他总有那么一些看不惯，慢慢的呢，你好像会觉得我终于可以离开他的魔爪，然后后来呢又会有点想念，再后来呢可能会觉得也许自己做的不够好，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说，那我要不要去补偿，因为我们在长大，父母在变老。但有时候想说啊，算了吧，大家也就这样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每次在看车车的朋友圈下面大家的回复，我总有种感觉，就是每个人都在去想说和自己妈妈的关系。可能很多人没有勇气去说，我真的拿出来一段时间真正的去和妈妈好好的相处，真正的去看到她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她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她到底有哪些喜好，她到底是怎么过她的一生的，她有没有哪些没有完成的愿望。但你就是让我光这么想想，我都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但是又至少不是那么顺理成章就一定就能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也是非常的好奇，来今天到车车家里来找他，想看看说他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我听来其实我感觉主要还是因为车车本身他有一个变化，这可能会他找到宗教信仰有关，但是我想肯定也有一些原因让你去找到了你的宗教信仰，就是这是一个很长的旅程，不是一天就到这里了。就大家听上来好像觉得说车车很开朗，然后很有勇气，对吧，然后阿姨也很配合，也特别开朗，所以呢这是一个很轻松愉悦的让人羡慕的六个月。但我觉得在这之前可能大家都走过了很长的路。
对，确实是。之前我妈为什么这么担心我，她也是有一段时间可就也是我当时状态不好，然后我觉得她和我爸说一些话都不是我想听的支持，我就基本上不怎么跟他们发微信，然后他们发会回，但是就他说我不爱听的话我就不回。然后那段时间我现在回想之后，我发现那段时间他们是没有说我不爱听的话了，但是他们会默默的担心，就默默的操碎了心。所以如果把我们仨算成一个整体的话，这个对我们仨的整体伤害是更大的。那还不如我听点不爱听的，我这个内心强大呀我。所以就是我在想，每个人跟妈妈的关系，表面上我们觉得说要孝顺，就如果说跟妈妈关系是有相爱相杀或者是有不好的时候，会怕被其他人有一些评判啊。但是我去年看了那个电影，就是那个 Everywhere 那个瞬息全宇宙，我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么多人有共鸣的呀，原来这么多人跟妈妈，甚至男生也是啊，这么多人都有共鸣的呀。所以妈妈其实是她应该是最爱你的人，但她也是跟你最特别的关系的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跟你有这样的关系，就是她给你换尿布，给你喂奶，把你抚养长大，他给你操了那么多心，他也不想操心的呀，但是他不操心这孩子活不了呀，所以他很难控制他要操心到什么程度。反正就是跟妈妈的关系是一种最特别的关系，如果是有些隔阂他也很正常。就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在这个仁义礼智信的这个体系下觉得跟父母关系好才是正常的，但是我心里觉得说跟父母有很多遗憾，很多觉得不说就算了吧，内心的一些深埋的一些问题才是正常的，可能每个人都有，只是不说。
是是是，其实到后来很多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会变成在一起大家都很客客气气，表面上都很好，但是从来不去交流更深层的问题。其实别说和父母了，其实有时候夫妻亲密关系也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的谈话，只是说说说平时日常的吃了啥喝了啥，今天天气怎么样，孩子的问题，大家会有时候会避免那种更深入的谈话。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害怕。
对，这就是回到那个爱和理解的问题，就首先意识到爱更重要，但是同时这个想要被理解是我觉得是人性内心就是渴望，我想要被一个人完全的爱和完全的理解。
但有时候你会担心说、嗯、如果我不能被他理解，我是不是就会没有这份爱。其实理解是很难的，
对，
比如说亲密关系，对吧，两个人大家有时候会避免深入的沟通，是害怕说如果我说出了我的真实想法你又不能理解我，那你是不是就不会再爱我。
我甚至觉得理解是很容易的，我之前觉得理解很难是因为你想从这一个人中得到理解很难，但是现在网络的世界就让我们觉得任何一个哎再偏激的想法你都能找着共鸣。别说我这种我觉得我哎呀我刚正不阿我这种非常正的想法，举个例子了，就任何的想法都能找到人理解我。所以我现在觉得爱更难，在爱的基础上我就可以觉得尝试去让他理解我。比如说我跟我妈很多想法不一样，那我就尝试跟他讲我的想法，如果他受伤了，哎，那我退一步，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说，那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我就退一步。在爱的基础上我可以不断的试探让他更理解我，因为他相信我爱他，我也相信他爱我，这样的话就没有觉得说啊，那更理那个说那件事不理解能不能不爱了，不能，爱是基础，这样的话就推进理解就可以了。
对，其实这种爱就是我们总说的无条件的爱，对吧、
嗯、
就是你相信你的妈妈会无条件的爱你，你的妈妈相信你会无条件的爱她。
嗯，
但大家很难相信说我萍水相逢的一个人会无条件的爱自己。
哦，对哦，
就是佛教有句话嘛，叫做爱子女如众生，爱众生如子女，对吧、
嗯、
就如果你爱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那你就活在一个另一个世界里。
哦，那我们基督教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爱不同人是不一样的。
对，哎，我们怎么扯到这个问题上了？那也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哦，对，就说到这个爱和理解。
嗯，
对，对，你刚刚说，其实你现在会发现说，你的任何想法在这个更大的世界里都会有人理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会牵扯到一个所谓正常和不正常的一个概念。
嗯，
我觉得在我们的妈妈那一代人，东亚生长的女性，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规训，
嗯，
我们特别害怕不正常，
嗯，
就像我妈经常说，就我也不是那种从小挽着妈妈手特别轻易的那种，
嗯，
我妈就总会跟我说，你看谁家的女儿跟她妈多好多好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听了特别难受，对吧？我就觉得她好像在暗示我不正常，
啊，
对，我觉得像我妈也是，她就大家都会有特别强烈的，就是害怕自己不正常。
嗯
嗯，但我觉得现在的好处是说，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并不是我们不正常，而是那个社会不正常。
嗯，
就其实每个人的想法，他都是，就大部分的想法，其实都是在，就像你看那个《瞬息全宇宙》的，你就找到了共鸣。其实这种共鸣是一种力量。就像我来采访车车，说，哎，你怎么跟你妈这么好的？他会告诉我说，啊，我和我妈也没有什么
好。哇，力量来源于悲剧。
对，其实这是一种理解和共鸣，然后你就会觉得，哦，自己不是不正常的，就是一种接受吧。对，
嗯，
在其实接受就是爱嘛，你先接受自己，当你先接受别人，你就能给予更多的爱。
嗯，如果说我就不在意你怎么想的了，那就不会有不开心，对吧？但是我就是很难不在意父母是怎么想的，他们认为正常的事情，就比如说你之前说，如果他们有催婚的压力，他们觉得这才是正常的，那我就会觉得难受，因为他们觉得正常的东西，我是不是要符合他们的条件？明明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已经都这么大岁数，我并不需要按照他们的标准去生活，但是还是忍不住，会想靠近他们觉得正常的东西，这个可能就是还是想要爱的人理解我。所以在这段过程中，我觉得也让我妈对我有了更多的理解，她开始不会认为她认为正常的东西，她觉得好的东西，她就要求我做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父母那代人是非常难的，就因为从神经学的角度，他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他的很多想法已经在他的那个脑回路里面形成了非常强烈的闭环，让他去重新打开是很难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说越老越顽固啊，老年人很难说去改变想法，其实这跟神经学的原理有关系。所以我觉得阿姨能够打开然后去接受新的思维和想法，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非常难得。而且我觉得我妈她非常有一些很善于观察的眼睛，比如说我带他去雪场， 他那个在那儿画画啊，但是他一天也没闲着观察别人，他就跟我说一个他非常惊奇的发现，他说这个雪场呀，有这么多的家长和这么多的小孩，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家长在那骂孩子呢？他说在国内肯定就是，比如说东北我们家老家，肯定就此起彼伏的这种什么，哎，干啥呢？快点的，这种话。他就看这个美国家长都特别的耐心，就在那说 You got it, you got it。 那小女孩got啥了？一点进步都没有。然后他特别喜欢看别的美国家长带孩子。还有一次案例就是有个小男孩特别可爱，我们在那泡温泉，温泉不是有那个按钮他才能变成那种喷水的模式，他那个就自己那个看那个水没了就跑过去把那个按钮按了然后再回来。然后那个他妈妈就特别不好意思跟我们说，不好意思呀，他跟这个小孩说，哎，你去按按钮之前你得问问其他人的意见呀，那万一其他人不想用呢。我就把这事跟我妈说了，因为我妈就特别好奇别人在干啥呢。然后我妈得到这个结论就是，啊，人家才三岁就已经知道了自己觉得好的事情要问问别人觉得好不好才做。我就想说我妈可真能总结经验呀，我都没想到这方面，
学习能力很强，
真的是。我觉得这一点很难呀，就是每个人都有我觉得好的事情，那我觉得好的事情要不要强，就是强力的推荐给别人去做呢？如果我这么做的话，那不跟我妈也是一样的吗？就是我觉得正常的事情，我妈应不应该也觉得正常呢？嗯，可能小的时候是单方面的输出，现在可能是双方面的输出了。就是我也有些我觉得她应该，比如说她不应该生气，或者生气了之后要意识到自己生气了是自己的问题，而不是都怪别人惹你生气。嗯，那这种很多这种我认为正常的东西，我们俩互相的觉得这个把正常这个取一些并集。就是相信对方是爱我的，然后相信对方也是有非常多的聪明才智，他觉得对的东西可能真是对的，这样慢慢融合。感谢一下我妈吧，就我妈在美国期间给我制造了很好的邻里关系，就是她觉得她来她带着使命感来的。我一开始觉得就是我陪她玩，但她内心是有使命感的，她觉得她要照顾我。那既然不能做饭了，然后我家也没什么家务要干，他就开始在别的地方照顾我，他给我安排了一些邻里关系，他每天出去走步啊，会给我邻居打招呼，他即使英语不好也会跟我邻居就是非常热情的用肢体语言交流。他在这六个月给我制造出了我住了两年都没有的邻里关系，就我邻居见到他都会摇下车窗跟他打招呼，也都知道他是住在我那个房间的。
然后呢，这使命感这是一个，还有吗？
还有就是看看我教会是不是邪教，这个他已经就去很多家那个考察过了，他想卸下我的心防，他觉得我太硬了太刚了。我觉得很感动他有这种想法，他想要通过他来照顾我，然后让我变成一个所谓小女儿的状态。嗯，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现在也不会发生，但是他有这种愿望让我觉得很感动，他来原来还带着这种期待来的。然后还有就是他希望那个能在这儿给我物色一个男朋友，所以说在这跟我这每个朋友接触中都在
默默的打分儿。
对
有选上的吗？
嗯，我觉得挺可爱的，就是我就很奇怪，我要是之前觉得他这种行为我会觉得好烦，哎呦，后来我觉得挺可爱的。
你会跟他聊吗？他觉得哪个不错之类的？
我就不跟他聊，就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娱乐活动，我觉得并不当真。
所以他其实走的时候是非常满足的。
对，我觉得他很满意，他走的时候也很开心吧。走的时候正好是母亲节
啊，
然后我还那个注册了那个机场的，就是可以送到登机口，然后给他送到登机口再回来的。我就觉得他这一趟行程很圆满。做了很多事情，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画展，但是可能所有事情也都不是很重要，就重要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开心，然后我们也很开心，我们都能更了解彼此。
我觉得非常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尾。
嗯，
对，那我们谢谢今天车车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Rachel 邀请我。
好，车车是个很有趣且有故事的女孩子。啊，对，也许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聊聊其他的事情。
好呀。
嗯，好，那谢谢大家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